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同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为君王开路的先锋施洗约翰。继续马太福音第一章神对君王的家谱的预言，第二章借着东方博士们去到君王的出生地犹大的伯利恒去敬拜永世的大君王之后，马太福音第三章借着开路先锋宣告天国之君王即将来临。古往今来，君王通常都不会单独出现，每当他们出现时，旁边总会有许多人围绕着他。当一位君王进入一群人中间之前，总会有先锋为他开路。开路先锋抵达宣告之后，我们可以期待君王将会随后立刻就要出现了。谁是为耶稣基督万王之王开路的先锋呢？施洗约翰正是为耶稣基督开路的先锋。他一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宣告天国之王即将出现的信息。马太福音三章二节，让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就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阿们。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在您圣宝座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俯伏敬拜，我们要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主开我们属灵的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让我们也有刚强的心智学习施洗的约翰，为你做开路的先锋。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从你自己的话语里面得到天上的智慧，得到天上的光照，好让我们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不行在暗中，我们能够在你所为我们命定的道上直奔，我们喜悦你自己的话语。求主光照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来到人世间，为的是要将天国的信息从天上带到地上来。天国的君王出现以前有什么预兆呢？旧约的圣经预言将有一位开路的先锋要出现。马拉基书是旧约最后的一本书的最后一章如此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以利亚是旧约时代趁旋风升天的先知，是一位未尝死位就被接到天上的先知。以利亚在变化山上与摩西一同在耶稣的面前显现，他们在变化山上与耶稣一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他们一个代表律法，一个代表先知。代表律法的摩西，他死后耶和华亲手将他埋了。这代表先知，就是为神说话的这一位，他是坐的火车火马被接到天上。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有两次，一次是第一次的来，是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他降世为人；第二次是他以大君王的身份，大君王的荣耀从天降下，毁灭撒旦，建立千禧年的王国。关乎以利亚的预言也有两层的应验。耶稣第一次来时，这位为主开路的先锋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就职分来说，施洗的约翰就是那将要来的以利亚。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就预言的完成而言，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以利亚还要先出来为主做见证，就在启示录十一章第五到七节。以利亚就是那两位穿毛衣见证神的仆人，为主做见证的，站在世界之王面前的。若有人要害他们，火就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成血，并且能够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然而他们后来从死里复活，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启示录很清楚地指出，这后来要来的以利亚是有能力行神迹的。施洗的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但是他却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马太福音第三章帮助我们认出施洗约翰这位开路的先锋，他有一些特征让人看见他就被提醒天国的王即将出现了。我们一起来看这七个特征。第一个是住在犹太的旷野，第二是传扬悔改的信息，第三是成就旧约的预言，第四是强而有力的见证，第五吸引众人来悔改，第六斥责领袖的罪恶，第七谦卑为主做见证。第一，住在犹太的旷野，施洗的约翰曾住在旷野。他住在旷野有何特殊的意义呢？旷野是神训练他仆人的地方，摩西在旷野牧羊四十年，神才能使用他。大卫作王之前曾在旷野漂流十三年，先知以利亚也生活在旷野。在旷野中，神将他的仆人从世俗的宴乐中分别出来，他洁身自好，全然为主。神让他的仆人接受旷野独居的考验，心灵强健。路加福音一章八十节。信主以后，我们是否也愿意脱离世界最终的宴乐，不要享受最终之乐？我们愿意分别为圣，住在旷野，亲近神，聆听神的声音，默想神的作为，这是何等的美好。第二，我们看见施洗的约翰传扬悔改的信息。 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与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所说的教条有何不同呢？施洗的约翰所传的信息是从天上领受来的信息，他所传的道不是讨好人，但是却能使人得益处。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三章二节，这与主耶稣所传的道完全吻合，约翰福音四章十七节。世人如何才能够进入天国呢？必须诚心悔改。什么是悔改呢？悔改不是因为怕受刑罚，在受刑罚的时候悔不当初，悔改乃是180度的转变，从奔跑一条完全背道的路，回头走向一条完全面向着神的路上去。若不是出于神的灵，施洗的约翰如何能指出一条归向神的路呢？我们自己必须有见证，我们必须是神的见证人，我们必须爱神胜过爱一切，我们不但自己愿意悔改，也能够为主传扬叫人悔改的信息。第三是成就旧约的预言。先知以赛亚在耶稣诞生之前700多年前曾经如此的预言，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人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就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中，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是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到第8节。神是超越时间的，神的安排一点都不会错。神的时间一到，不但神的儿子在神所预定的时间来到世人中间，神所打发的开路的先锋也早就预备好了。我们对神要有信心，等候神的人有福了，因为必要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显明出来，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这些都代表人的心灵的深处有许多需要神动工的地方，无论是贪心、骄傲，无论是苦毒、嫉妒，无论是惧怕、自卑，神都能为我们除去。唯有神能赐给我们平安、喜乐、盼望、满足，这些山洼都要填满，神的荣耀要彰显在人间，这荣耀是人的肉眼所能一同看见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显现，才完全显明神的存在与真实。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当腓力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这在约翰福音14章8到9节。第四是强而有力的见证。施洗的约翰他传道的时候，人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也知道他是为神说话的，因为他有强而有力的见证。施洗的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种衣服不是细软舒适时髦的衣服，马太福音11章8节，这种衣服乃是耐用简单的衣服。约翰所穿的衣服就让人想到先知以利亚，列王记下1章8节。约翰还没有在母腹中时，天使加百列就对他父亲祭司撒加利亚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路加福音1章17节。犹太人都知道，在弥赛亚大君王来以前，先知以利亚必然要先出现。 马拉基书第四章五节，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若肯领受，约翰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至于蝗虫野蜜，那不是我们所喜欢的食物，却是神特别为他的仆人所预备的食物。利未记十一章二十二节，我们愿意过简朴的生活，与世人分别出来，为主做见证吗？当我在宣道会的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位教授郑怡富，他是神学博士，从印尼来。他不但教导我们圣经的知识，并且非常有见证，他是蛮有爱心的好牧人，神的仆人。我们非常感谢他对我们生命的带领。在他自己蒙召的时候，他听见神的话，他看见了这一段圣经，说施洗的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心里面就受感动。他想到那个骆驼的毛的衣服穿在身上多么的扎，哦，多么的不舒适啊！但是约翰愿意在这个旷野里面为主受苦，他有这样受苦的心志，和他就愿意放下世上可以赚很多钱的机会，他就到香港剑道神学院念书，后来在美南浸信会拿到神学博士。我们感谢主，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第五，吸引众人来悔改。施洗约翰不但能吸引各样的人走很远的路来到他那里，并且有能力使听见神的话的人承认他们的罪，愿意接受洗礼。施洗约翰传道大有果效，众人都知道他是神所重用的仆人。虽然施洗约翰没有行过神迹，但他指着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于是许多人就信了耶稣。约翰福音十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要吸引众人来悔改，我们必须要高举耶稣基督，因为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的时候，为我们受了最大的痛苦，而且为我们在父神面前代求，求父赦免我们的时候，人的心就会归向主，圣灵感动人，就能够称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感谢主，要吸引众人来悔改，我们就要传讲耶稣基督，就要见证耶稣基督。人不但是听我们所说的话，而且还要看我们的生活行为是如何。当我们有主给我们的见证，众人看见就羡慕，他们羡慕我们的心里面有平安，羡慕我们以自己有的为知足，也羡慕神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他，来服侍世上的众人，用神的爱来浇灌我们的心，让我们也能够爱那些在痛苦患难中的人，也能够爱那些抵挡真道的人，把真道传给他们，不计代价的愿意让他们悔改归向主。当我在研究所刚信主以后，我也向班上很多的同学传福音，大部分的同学后来都信了主，中间有一位当时他不愿意听，甚至还有一次他把我骂了一顿，说我们真是相信这些迷信，这些乡下老太太所信的这些东西。我当时没有跟他说什么，只是为他祷告。后来27年后我又碰到他，原来他也悔改信主了，不但信主了，后来他也去了宣道会神学院，毕业以后来做实习传道，他也在我们同一个城。我们感谢赞美主，这就是福音的见证。我们对不信的人，我们对抵挡的人，都要用爱心相待。第六，是斥责领袖的罪恶。施洗的约翰的信息，正如同旧约神使用忠心的先知们所传的信息，他大胆地传扬神的真道，他听见神说什么，他就直接说出来，不寻恶人的情面，连宗教的领袖也不例外。他将神对人的要求毫不保留地传讲出来，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他所传的信息是要所有听见的人都悔改，并且必须显出悔改的凭据来。他不愿意看见人自己欺骗自己，以为口头承认自己所犯的罪孽就可以逃避神公义的审判。他明确地指出， 若没有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若没有好的行为，就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难逃地狱的火。路加福音三章七到十四节。今日我们信徒也当过圣洁的生活，不但自己不要活在软弱与罪恶之中，也要大胆地劝人远离罪恶，早日归向神。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只是讲神是爱，神是包容，我们也要讲到我们人是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不认这一位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为我们的父，就好像我们得到地上的父母的爱却不认他们。曾经有一个孩子，他与别的孩子在上学的时候三人同行，有一个同学就问后面那个老太太跟在那里的是谁，这个男孩子就说他是我们家的佣人。听见他这样说，另外一个朋友心里面非常的难过，而且非常不耻他，因为那个朋友知道后面跟着就是爱他关心他怕他走迷了路的母亲，他每天在后面默默的跟着暗暗的跟随，看见他走到学校以后再独自步行回家。当我们不认我们的父母亲，不认这位宇宙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为我们的父的时候，我们就是干犯了神的主权，干犯了神的公义。求主让我们大胆地宣告神的福音是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间我们是罪魁，我们若不认自己的罪，若不讲出自己的软弱，别人听见也不会要承认他们的罪，也不承认他们的恶。主的仆人宋尚杰传道大有能力，因为他斥责人的罪恶，仔细读他的讲章发觉他先讲出他自己里面的罪恶软弱败坏，然后人才承认他们的罪归向神。第七，谦卑的为主做见证。施洗约翰用水施洗是悔改的洗，但他知道这只是初步的暂时的洗礼，耶稣基督的能力比他更大，他就是给耶稣提鞋也不配。他谦卑地指出耶稣将要用圣灵与火为人施洗，圣灵的洗是借着洗礼将信徒带进耶稣的身体，那就是教会。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讲到我们众人都受洗归入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火的洗是审判的洗礼，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让一切隐藏的事可以显明出来。耶稣基督为我们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在他极度的痛苦中间，他愿意担当我们的罪。施洗的约翰是一位顺服主的仆人，当时施洗的约翰早已远近驰名，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甚至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施洗的约翰一心只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并不要别人高看他、高举他、尊崇他，他说他就是给耶稣提鞋也是不配的，这是我们服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应有的心态。当施洗的约翰看见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到约旦河，他就喜乐。他并不完全明白耶稣为何自愿要受悔改的洗礼，因为世上如果有一个人不需要受约翰悔改的洗，那人就是耶稣。因为耶稣是完全不受罪的玷污，乃是圣洁的神子，但是耶稣愿意站在罪人的地位，自称为人子，要为人类赎罪，他甘心舍己，愿意受洗。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耶稣受洗乃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决定他一生将以父神的旨意为念。耶稣并不看他自己是否需要受洗，乃是为了爱我们这些罪人，与我们认同，甘愿放弃他一切的权利，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二章八节，如此为我们的罪而死，好让我们能与他联合。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所以我们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跟埋葬与复活，好让我们向罪死，向神活。 施洗的约翰也顺服圣灵的带领，在耶稣基督的坚持之下为耶稣施洗。当耶稣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此时有能力的灵就降临到耶稣的身上。以赛亚书61章第1节，这就是主的受膏。耶稣受父神的差遣，为要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于是经过了圣灵的印证，耶稣基督就开始执行弥赛亚大君王拯救世人的工作。此时约翰完成了他做属灵先锋的工作，喜乐地看见耶稣基督渐渐兴旺，他自己渐渐衰微。约翰福音3章22到30节，当约翰完成了他的工作之后，为义受逼迫，被希律王关在监牢里，最后被砍头。耶稣为施洗约翰做见证，耶稣告诉门徒，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马太福音11章11节，施洗约翰乃是基督婚筵的朋友，他也因着耶稣基督才是娶新妇的新郎而大有喜乐。我们若遵行主的命令，也能成为主的朋友。约翰福音15章14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要为弟兄舍命，这是神的命令。凡被邀请赴羔羊婚礼筵席的人有福了，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必要祝福我们，他必成就这事。启示录19章9节。让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自己借着施洗约翰的见证，让主你自己来到这个世上，让人被吸引到你的面前。因为施洗的约翰，他不为自己的利益，他把他自己的门徒送到你的面前，因为他知道你才是那君王，你才是那救主，你才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主啊，我们今日也要把人带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让人看见我们是不配不堪的人，而主你是圣洁公义光明的荣耀的大君王，主你是配得一切的颂赞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因为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都属你。感谢主，愿主你恩待凡听见你的话而又遵行的人，求主让我们像约翰一样的住在旷野，传扬你的福音，成就你自己的话语，成为强而有力的见证，吸引众人来归向你，不循人的情面，抵挡罪恶，谦卑的为主做见证。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